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三册，神在他与人连接中的历史，第五篇，神在时间里的历史。四，在他圣民身上的工作并对世界的审判。读经，创世纪四章四至五节，十至二十二节，二十五至二十六节，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，六章一至二十二节，八章二十节至九章二十七节，十一章一至九节。纲目，第一大点，在他的圣民身上的工作。第一终点，神在拯救亚当之后，继续在一些亚当子孙身上做工，他们根据生命树的原则，走神生命之路，并照着神的节选而成了神的圣民。一，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。二，神立了赛特代替亚伯。三，神使以挪士开始呼求他的名。四，神借着以诺给儿子起名叫马土撒拉，意思是当他死时要差他来，而预言洪水将到。五，神得着以诺与他同行三百年，并在洪水以前把以诺从地上取去。六，神得着挪亚与他同行，并预备方舟，使挪亚和他全家借洪水得救，脱离那败坏的世代。七，神喜悦挪亚翻祭的馨香之气，而维持地和地的系统，并与挪亚和他子孙以及一切活物立约，他们不再被洪水所灭，乃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八，神借着挪亚预言关于他的三个儿子，韩的儿子迦南要做闪和雅弗的奴仆，闪要得着神做他的神，神要使雅弗扩张，并要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。第二重点，以上都是神在呼召亚伯拉罕之前所做的工作。第二大点，对世界的审判。第一终点，当神积极做工在他所节选的圣民身上时，神也在消极一面审判亚当其余的子孙，他们根据善恶知识树的原则走撒旦死亡之路，而成了在神定罪下的世界。一，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二，神审判该隐，使他成为在地上逃亡飘荡的人，发明了人类无神的文化。三，神用洪水审判那由成了肉体之人所组成败坏的世界，以了结该隐的时代。四，神在巴别审判那弃绝他并与撒旦连结为一的世界，以了结亚当的族类。第二终点，神对世界的审判很强的证明，神所造却背叛的世界仍然在神主宰的管辖之下。我们要继续来看，在创世纪这卷书中，神在时间里的历史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在时间里神做工来恢复受审判的宇宙并创造人，然后他拯救人脱离堕落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要来看神在他的圣民身上的工作，并对世界的审判。这段历史的记载是从创世纪四章到十一章头半段，这一部分神的话大约只有七章半，但在这短短的一部分圣言里所记的一切项目都是极其重要的。我的负担是要帮助大家认识、明白、进入并经历基督徒的生活。事实上，神在他与人连接中的历史这一条线仍然是说到基督徒的生活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在亚伯、赛特、以挪士、以诺 马土撒拉挪亚身上所做的是什么，我们就仍然不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。这些人都是过着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或许会问，亚伯是基督徒吗？他不是基督徒，但他所过的生活却是基督徒的生活。他的生活是基督徒生活的模范典型。亚伯是牧羊人，在亚伯的时候，羊是用来献祭的，不是用来做人的食物，因为那时神还没有规定人吃动物的肉，乃是到了洪水之后，神才说人可以吃肉。在亚伯的时候，羊不是用来做食物的，乃是用来做神的供物。你知不知道第一位全世界同工乃是亚伯，他饲养寄生，做神的供物，这是他的职业，他的工作，这也是他所过的一种生活。亚伯这人在地上不做别的，只是献祭给神。创世纪四章四节说，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，这是何等的好。亚伯是全世间者，他不做别的，只为神活着。他不是在善恶的线上，他乃是在生命树的线上，为神活着，并向神活着。我们这些全世间侍奉主的人，应当把我们的全世间侍奉与亚伯的比较。当我们把自己与亚伯比较时，也许不得不说，我们只是部分时间侍奉者，我们不是全时间侍奉者。亚伯过一种完全为着神的生活，他的生活是为着神的，不是为着食物，不是为着吃。他的哥哥该隐正好相反，该隐是为着他的日常的需要，为着食物而活。就属灵的意义说，亚伯是靠神而活；就物质的意义说，他是靠神所做的，靠神所供应的而活。如果我们是全世间者，我们就该像亚伯一样生活，我们不该靠任何我们所做成的而活。该隐与亚伯不同，因为该隐靠他所做的而活，他是农夫，为自己出产食物。因此我们可以看见，我们说亚伯是过基督徒的生活并不为过。如果我们只是照新约的教训过基督徒的生活，那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回到旧约来看第一个为着神的典型全世间者亚伯。第一大点，在他的圣民身上的工作。第一终点，神在拯救亚当之后，继续在一些走神生命之路的亚当子孙身上做工。神在拯救亚当之后，继续在一些亚当子孙身上做工，他们根据生命树的原则走神生命之路，并照着神的节选而成了神的圣民。亚当这些特别的子孙是分别出来的人，是照着神的节选，神的节选圣别归神的人。我们在前一篇信息里看见，创世纪三章启示神做工拯救失丧堕落的罪人，接着神继续在那些走他生命之路的圣民身上做工。亚伯过模范的基督徒生活，做完全为着神的全世间者。但是若没有神在亚伯身上的运行，你相信亚伯会是一个全世间活神的人吗？唯有因着神在他身上，借着他，并同着他运行做工，他才能成为这样的人。他是一个堕落的人，是亚当堕落的子孙，但他却能过这样的生活。若没有任何扶持，他凭着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。亚伯的作为不是凭着自己，乃是神在他身上做工，使他成为这样的人。我们无法凭自己做全世间侍奉主的人，靠我们自己，凭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做不到的。靠我们自己，凭我们自己，我们早已不干了。保罗说，因着神的恩，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。 保罗成了他这个人，乃是由于基督够用的恩典，乃是基督的恩典，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我们这个人。如果亚伯今天在这里，他会说，乃是他所敬拜的神，使他成为这样的人。这是神的工作，神产生一些根据生命树原则，走神生命之路的人。否则，神在地上就不会有见证。圣经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名叫亚伯，他可说是地上头一个活出神的全时间者。这是神的工作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人。一，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。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。看重这个词是很有分量的词。如果我们看重一个人，这含有很多的意思。创造者神看中了一个他所造的人。如果美国总统看中一个人，这乃是那个人的光荣。创世纪给我们看见，神看中亚伯这个受造者，在他身上做工，这样一个堕落的人，从神得着救恩和维持的能力，成为为神而活的人。亚伯是第一位得神尊重并看重的人，那时他是地上最荣耀的人。我们都应当渴望像亚伯一样，所有的全世界者都该是亚伯。二，神立了赛特代替亚伯。神立了赛特代替亚伯。关于神在赛特身上的工作，圣经只说这一件事。亚伯活得不久，他殉道了，所以需要有人接续下去。神就立即进来，立了赛特。立这个字是很强的字，神立了赛特代替亚伯，意思是说赛特和亚伯是一样的，这也是神的工作。三，神使以挪士开始呼求他的名。神使以挪士开始呼求他的名。我们也需要将这事归功于神。我们认为呼求神的名是以挪士发起的吗？事实上，这不是以挪士发起或发动的。神感动以挪士呼求他。以挪士这名的意思是脆弱必死的人。以挪士非常脆弱、软弱、无力，所以他知道自己是无可信靠的。那时，神就进来感动他，自然而然地呼喊：“耶和华啊，耶和华啊！”呼求主名是这样开始的。有些人反对呼求主名的真理和实行，但我们必须看见，所有真实的基督徒，当他们觉得自己非常软弱无力时，就会自然而然地呼喊：“主啊！”甚至在我们知道呼求主名的真理之前，我们许多人就在实行了。每逢我们遭遇难处，每逢我们觉得很软弱无力无助时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呼喊：“主啊！”事实上，当我们觉得非常软弱无助时，灵神就从里面激动我们呼喊：“主啊，帮助我！”这不仅是实行呼求主名，也是神的工作。我们在圣经里所看到的一切正面的作为，总是由神所推动的。我们人类事实上不是发明者，乃是模仿者。神是独一的发明者，神发明了一切，所以他是那位推动者、发明者。我们乃是跟从他推动的人。我们得救以后，有许多时候无法处理自己的光景，我们就呼求他，运用我们全人信靠他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我在中国大陆，曾被侵略的日本军队关入监牢，我在那里自然而然地呼求主，并运用我的全人完全地信靠他。当时入侵的日军杀人是件小事，而我落在他们手中，他们随时可以杀我。如果我不信靠主，我还能信靠谁？他推动我信靠他。四，神借着以诺给儿子起名叫马土撒拉， 而预言洪水将到。神借着以诺给儿子起名叫马土撒拉，意思是当他死时要差他来，而预言洪水将到。这是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预言基督是女人后裔之后的第一个预言。以诺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马土撒拉，这意思是说当马土撒拉死时，神要差洪水来审判世界。马土撒拉活了969年，当他活到187岁时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拉麦。他的儿子拉麦活到182岁时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挪亚。那时马土撒拉是369岁。当挪亚活到600岁时，马土撒拉死了，洪水就来了。那正是马土撒拉出生后969年，以诺给他的儿子所起的名，事实上乃是神对要来之洪水的预言。五，神得着以诺与他同行300年，并在洪水以前把以诺从地上取去。以诺65岁时生马土撒拉，之后他又活了300年。在这300年期间，他与神同行，这还是神也与以诺同行。神在洪水以前把以诺从地上取去，神在地上与一个人同行300年，这乃是一件大事。同行还是生活，神与以诺同活，同行300年。在那段时间内，神与以诺必然彼此有交谈。以诺可能说，神啊，你看今天的世界，所有的人都变成肉体，整个世界都是邪恶败坏的。神可能回答说，以诺，安心吧，有一天我要差洪水来审判这世界，但你不要担心，在那时之前，我要把你从地上取去。我信神与以诺该有这样的交谈。犹大书告诉我们，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，他曾预言主要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。以诺与神同活同行，他与神在一起300年，这是神在时间里的历史中工作的一部分。六，神得着挪亚与他同行，并预备方舟，使挪亚和他全家得救。神又往前得着另一个人，名叫挪亚。挪亚是以诺的曾孙。以诺生马土撒拉，马土撒拉生拉麦，拉麦生挪亚。挪亚的曾祖父与神同行，挪亚也跟随他曾祖父与神同行。神不仅得着挪亚与他同行，也得着挪亚预备方舟，使挪亚和他全家借洪水得救，脱离那败坏的世代。虽然是挪亚造方舟，却是神推动挪亚，是神吩咐挪亚这么做。这又是神的工作，是神在地上在人中间的行动，成为神历史的一部分。七，神喜悦挪亚翻祭的馨香之气。神喜悦挪亚翻祭的馨香之气，而维持地和地的系统，并与挪亚和他的子孙以及一切活物立约，他们不再被洪水所灭，乃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这都是神的作为。八，神借着挪亚预言关于他的三个儿子。神借着挪亚预言关于他的三个儿子。挪亚是敬虔的人，但他放荡了。当我们成功快乐时，我们就很容易放荡。挪亚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喝了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他的一个儿子暴露他的失败，但其余两个儿子遮盖了他们父亲的赤身。挪亚醒了，神就借着他说预言。首先，神咒诅那暴露父亲失败的儿子，韩的儿子迦南受咒诅，要做闪和雅佛的奴仆。韩也是古时的父亲， 而古时乃是伊索匹亚人的先祖。古时后来生了宁禄，他建立了亚述，以尼尼微为京城，又建立了巴比伦，以巴别为京城。亚述和巴比伦成为抵挡神百姓的主要国家，第一个侵略以色列的国家就是亚述，而亚述是宁禄所建立的。韩的儿子迦南受了咒诅，闪和亚佛却得了祝福。亚佛是欧洲人的先祖，神赐给亚佛扩张的福，特别是从哥伦布以来，已过的五个世纪里，欧洲人一直在扩张，伸展到全世界。但是无论亚佛有多大的扩张，神说亚佛要住在闪的帐篷里。帐篷是人居住、休息、得着平安和享受的地方。亚佛的丈夫是随着他兄弟闪的。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出于闪，闪蒙祝福，得着了神，神成了闪的福，而这位神是人的安息，人的平安，人的享受，人的救恩。今天所有欧洲人都是强盛扩张的，但他们必须住在闪的帐篷里。如果他们要敬拜神，他们必须信犹太人的神，在犹太人的帐篷里得着安息、平安、享受和救恩。旧约是犹太人写的，除了路加这一个外邦人之外，新约也都是犹太人写的，但路加是从犹太人得着一切的教训。最后，新耶路撒冷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和十二使徒的名字，这些都是属于犹太人的。因此，新耶路撒冷有犹太人的名字。不仅如此，所有在基督里的外邦和犹太信徒作为新造，乃是神的真以色列。今天我们是在闪的帐篷里，主耶稣这位闪的后裔乃是帐幕，也就是帐篷。最终新耶路撒冷是终极的闪的帐篷，就是神与人的帐幕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能在闪的帐篷里是何等大的福，所有的欧洲人无论他们如何强盛，都必须接受犹太人的神，他们必须在犹太人的帐篷，就是在闪的帐篷里享受他们的救恩。有关闪和亚佛的这个预言，乃是神奇妙工作的一部分。今天我们到俄国去，把亚佛的后裔带进闪的帐篷，他们是无家的，但我们把他们带进犹太人的帐篷，就是闪的帐篷。现今他们有许多人在这帐篷里，在基督里快乐安息地享受神。因此我们可以看见，神借着挪亚预言关于他的三个儿子，韩的儿子迦南要做闪和亚佛的奴仆，闪要得着神做他的神，神要使亚佛扩张，并要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。第二重点，以上都是神在呼召亚伯拉罕之前所做的工作。神在呼召亚伯拉罕以前，神在他圣民从亚伯到挪亚身上，就是在神选民的列祖身上做工。第二大点，对世界的审判。第一终点，神审判走撒旦死亡之路的亚当其余子孙。当神积极做工在他所节选的圣民身上时，神也在消极一面审判亚当其余的子孙，他们根据善恶知识树的原则走撒旦死亡之路，而成了在神定罪下的世界。世界是消极的词，指堕落的人类，堕落的人类是在神定罪之下的世界。当神积极做工在他所节选的人身上时，神也在消极一面在其余走撒旦死亡之路的人类身上做工，堕落的人类成了在神定罪下败坏腐败的世界。一，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， 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。神拒绝了该隐，因他没有走神生命的路而审判他。他没有献神所命定的祭牲，反而将地里的出产献给神。他弃绝了神救恩之路，而按照他自己的观念和意见献祭。该隐不走神的路，所以神拒绝他，审判他。二，神审判该隐，使他成为在地上逃亡飘荡的人，发明了人类无神的文化。该隐杀害他兄弟亚伯之后，神更进一步审判该隐。这审判使该隐成为在地上逃亡飘荡的人，发明了人类无神的文化。人所发明的第一个文化，乃是在该隐之下的文化。该隐为着自己的生存建造了一座城，他的子孙后来为谋生发明了畜牧，为娱乐发明了音乐，为自卫发明了武器。今天人类的文化在原则上也是一样的。在人类文化中，人主要的是顾到自己的生活。人的文化中第二个项目是娱乐，今天美国满了属世的娱乐和消遣。第三个项目是制造武器，今天在地上的人们被这三件事所充满：吃什么，如何得娱乐，以及如何打仗，如何建立国防保卫自己。这些都是该隐的子孙所发明人类文化的内容，这是该隐的文化。三，神用洪水审判那由成了肉体之人所组成败坏的世界，以了结该隐的时代。神用洪水审判那由成了肉体之人所组成败坏的世界，以了结该隐的时代。人类文化的第一个时代乃是该隐的时代，洪水将那个时代世界的那一部分了结了。四，神在巴别审判那弃绝他并与撒旦连结为一的世界，以了结亚当的族类。神在巴别审判那弃绝他并与撒旦连结为一的世界，以了结亚当的族类。洪水的审判了结了该隐的时代，然后巴别的审判了结了亚当的族类。亚当的族类与神的关系到此就完结了，因为他们弃绝了神与撒旦连结为一。第二终点，神对世界的审判很强的证明，神所造却背叛的世界仍然在神主宰的管辖之下。神对世界的审判很强的证明，神所造却背叛的世界仍然在神主宰的管辖之下。这是神在消极一面对世界的审判，这也是神历史消极的部分。